欢迎收听纽约健康365节目，我是主持人何琳。俗话说，人怕老来病，50岁之前啊是人找病，50岁之后是病找人。这个时候尤其要注意身体上的一些异常的信号，虽然无法完全避免疾病的产生，但至少呀要把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的阶段。有一种疾病50岁之后呢非常的高发，但实际上潜伏期它能够长达10年以上，想要早发现其实一点都不难，它就是结直肠癌。那么如何读懂身体给予我们的危险信号呢？我们的肠子为什么会生病呢？肠癌有哪些典型的症状呢？我们该如何预防肠癌呢？得了这个病能治好吗？本期纽约健康365节目特邀美国内科肠胃病专科医学博士肖培英医生为大家解答以上的热点问题，并为广大听众朋友科普介绍肠癌的成因及治疗方法。纽约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开帕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美国内科肠胃病专科医学博士肖培英医生。肖培英医生是美国内科胃肠病专业认证医生。肖医生毕业于中国广州中山医科大学，在纽约大学下城医院完成内科住院医训练，并在纽约州立大学医学中心完成胃肠肝病学专业训练。肖培英医生是美国胃肠内窥镜学会、美国胃肠病学会会员，现任纽约州立大学医学院胃肠肝病学专家、纽约长老会医院、纽约大学医学院胃肠肝科主治医生。肖培英医学博士主理的私人诊所位于布鲁克林56街717号，健康预约咨询电话718-435-3890，718-435-3890。肖医生你好。
你好何琳，各位听众好。
肖医生，欢迎做客纽约健康365节目。首先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围绕我们的主题，我有第一个问题想要请教您，人的肠子为什么会生病呢？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其实人体呢里边的每一个器官都会生病，那么我们都知道了癌症呢是一个大病，那么特别是大肠来说它为什么会那么重要，因为呢这个大肠的癌症呢它在男性之中它是引起这个癌症致死的第三位的这个癌症，在女性里面呢它是引起癌症致死的一二大的这个癌症，所以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
那就在我们医学范畴领域之内，大肠癌我们所说的肠癌它具体的定义是怎么样的呢？
那么顾名思义呢，癌症那就是一种恶性的肿瘤了。那么大肠癌就是说这种恶性的肿瘤它发生在大肠里面，所以我们叫做大肠癌。
那在美国肠癌它常见吗？
这个是非常的常见，刚才我们讲了那么它在男性里面呢它是排第三位引起的癌症的死亡，在女性呢它是第二位的引起癌症的死亡。每年在美国呢这个新诊断的肠癌有高达了15万人，
哇，
每年呢死于这个大肠癌的高达5万人。
肠癌它有哪些分类？
OK， 那么大肠癌呢那么最常见的我们是叫做腺癌，那么当然还有其他比较少见的这些例如我们叫泪癌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比较少见的癌症，那么最常见的就是腺癌。那么分期来说呢，早期、中期、晚期。早期的癌症呢它发生的比较早，它发生的部位呢局限在肠子的局部，那么到了中期呢局部的转移侵犯到淋巴结啊，或者侵犯到大肠附近的器官呢，那么到了晚期呢那就是可能有软处的转移，比如转移到这个骨头啊、胃啊，要叫做这个晚期的肠癌。
那肠癌这个病它能治好吗？它能治愈吗？它复发率高吗？
由于这个近代的医学的发展还有了公共卫生保健系统的发展， 所以呢，癌症的死亡率呢已经大大的减少了。
很多人对于肠癌的一个了解，就觉得这个病似乎比较难发现，或者说不太容易引起人的注意。那一旦确诊的时候，就好像已经到了中晚期，是这样吗？
嗯，以前呢是这样的。
嗯，
但是呢，就是说刚才我们也提到了，那么我们特别是在美国哈，美国呢是在全世界这个肠癌的致死率是最低的。
嗯，
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从20年前呢就已经开始了这个肠癌的这个筛选的 program， 所以一到这个一定的年龄呢，我们就开始了每个人都做这个大肠癌的筛选的检查。那么通过这个检查呢，大部分的肠癌都在早期了就发现了。那么通过处理以后呢，以后得到这个严重的中期晚期肠癌的那个可能性就大大的减少，然后这个死亡率呢也大大的减少。
对，肖医生刚才提到了一个到了一定的年龄增加这方面的检查，这个年龄段具体指的是什么时候呢？
嗯，那么以前呢，一般来说这个大肠癌的筛选检查是从50岁开始，但是近年来呢，这个肠癌的发生率呢渐渐呢有这个年轻化的趋向，所以呢现在有一些权威的这个医学协会啊组织啊，就建议了把这个筛选的年龄从50岁了提前到45岁开始。
对于肠癌来讲，常见的症状有哪些？
大部分的肠癌在早期了都是没有症状的，或者说有症状呢也没有什么特异的症状。那么等到真的有症状，例如这个大便有血啊，或者有腹痛啊，大便的习惯改变啊，或者有明显的消瘦啊，或者通过各种各样的其他检查发现了这个肠癌，往往呢已经是到了中期晚期了，没有特异性的症状。所以为什么这个早期的筛选的检查在病人没有症状的时候，只要达到一定的年龄，或者呢有其他的这个危险的因素，那么就开始做这个肠癌的检查，这就是为什么这么重要的原因。
那肖医生，肠癌它有可能引发哪些并发症呢？
并发症，那么癌症就是和其他癌症一样了。
嗯，
那么如果在局部的症状，那么可以引起了这个有腹痛啊，有出血啊，
嗯，
或者有这个肠道的堵塞啊。
嗯，
那么如果有软处的转移的话，那么例如转移到肝脏啊，那么可能会引起肝功能的这个损害啊，那么转移到肺部，那可能引起这个呼吸道的症状啊，转移到骨头啊，那可以引起骨折啊，大概是这样的情况。那么还有呢，这个局部的症状呢，除了刚才讲这个腹痛啊、堵塞啊，那么还有会这个出血啊这些症状啊。
那肖医生，肠癌它会遗传吗？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那么那这个就是涉及到一个肠癌的危险的因素。
嗯，
那么肠癌的这个危险因素呢，那第一个呢就是年龄。OK， 那么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到了50岁，那现在呢我们刚刚提过了，那我们把这个年龄呢从50岁提前到45岁，
嗯，
开始做这个检查。
嗯，
那么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年龄。年龄越高，那么发生这个肠癌的风险呢就是越高。
嗯，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刚才你问的这个问题，遗传的因素啊，如果家族里面有这个癌症的病人，或者有我们说是有这个癌症的家族史，那么这个风险呢也会大大的提高。
某些生活习惯是不是也会导致发生的几率增加呢？
那么我们刚才提到，一个是这个危险因素，一个是年龄因素了，一个是遗传因素了，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环境的因素。那么这个环境的因素呢，就是包括你这个生活的这个方式啦，就是例如有些人肥胖呢，那么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导致肠癌的一个危险的因素，还有喝酒啦，还有这个抽烟啦，还有呢，就是有一些饮食的习惯呢，例如呢低纤维的食物啊，或者是这个生活呢，就是说运动比较少啊，比较 静态的这个生活的习惯啊，
嗯，
那么这些呢也是导致肠癌的一些危险的因素。
患有肠癌的他的男女的比例有没有一些特点呢？
对，这个总的来说呢，这个肠癌的百分率呢大概是在4%左右，那么男性呢就会稍微略高一点，就是比女性稍微高一点，但是总的来说大概是4%这个发病率。
患者如果出现哪些情况就必须要赶紧去看医生了？
嗯，那么刚才我们讲了啊，一般到了年龄，不管你有没有症状，
嗯，
那你要去开始做这个大肠癌的检查。
嗯，
那么刚才我们讲了，大部分的肠癌在早期呢它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特异的症状的。
对，
嗯，所以呢假如有出现一些这个胃肠道的症状，例如大便的习惯改变呢，
嗯，
突然之间你的大便呢变得很频繁呢，或者是有便秘，这个便秘加重了，
嗯嗯，
或者是这个大便的盛状改变了，那么原来是成型的大便现在突然的变得稀烂了，
嗯嗯，
是吧，然后呢又更重要的就是说有时候看见这个大便有血啊，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就是因为其实很多人呢都会，如果大便有血的话，他们会经常觉得哦我是不是有痔疮了啊，
对对对，
来看我的病人呢很多人都是来看痔疮的，
嗯，
有些人呢就要求我帮他做这个痔疮的治疗，那么通常呢很多的时候如果我问过病史以后了解了他有其他的因素，例如他年龄超过40岁以后啊，或者有家族史啊，那么我会跟他说，虽然他没有达到这个40岁啊，45岁或者50岁这个年龄，
嗯，
我会跟他们建议呢，就是说你可能啊要做一个肠镜的检查。正是因为这样呢，很多的病人啊，就是本来他们啊没有想到要做肠镜的，那么他接受我的建议以后呢，通过检查呢，发现了早期的肠癌，那么这个是救命的。
嗯，对对对，因为时间很重要。
嗯，他的症状其实是真的是没有什么特异的症状，所以你万一出现这些肠胃道的症状的话，那么你应该去咨询你的家庭医生啊，或者去看你的肠胃科医生，然后呢，由医生根据总体的情况来建议你需不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
我们的专科医生会通过哪些检查诊断是否是患了肠癌呢？
这个最有效的方法，
嗯，
现在呢还是这个结肠镜的检查。
嗯嗯。
那么结肠镜的检查呢，就是我们通过一条很柔软的这个内窥镜，
嗯，
就通过肛门，然后呢，进入到这个大肠，然后整条大肠的去检查。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检查呢，就可能发现一些病变，那么最常见的就是能发现有息肉了，那么这个息肉呢假如我们把它留在这个大肠里面，那么这个息肉呢有可能慢慢长大，慢慢变化，那么通过这个10年20年以后呢，这个息肉呢有可能呢变成癌症。
哦，
所以最有效的这个检查就是大肠镜的检查。
对，
那么其他呢还有这个大便的检查了，
嗯，
还有 CT 的检查了，就说刚才我们就讲到最常用的这个检查就是大肠镜的检查了，是吧？
对，
那这个大肠镜的检查呢，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检查发现一些这个早期的这个癌症的病变，例如是肠的息肉，那么然后呢我们不单可以做出诊断，然后呢还可以通过治疗和处理，那就是我们做肠镜的过程中呢就把这个息肉摘除了，
嗯，
那么以后呢就减低那个肠癌的风险。那么刚才我们还提到就是还有其他的检查，例如做这个大便的检查，
嗯，
还有呢做这个 CT 的检查，
嗯，
CT 呢就是一种放射科的检查了啊，大家可能都会了解。但是这些检查的缺点呢，就是说我们虽然发现了，但是呢不能够做处理，所以呢最有效的方法还是大肠镜的检查。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叫乙状结肠的检查，那就是说不是整条大肠去检查，只是做这个 大肠最后的一段，我们叫做乙状结肠的检查。那么通常呢，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全面的检查，所以我们通常呢就是说，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或者病人有年纪的关系啊，或者身体各种方面的原因，就是他不能够承受这个肠镜的检查，那么我们呢就是可以选择做这个乙状结肠的检查。
那做肠镜检查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最重要的就是肠镜前的准备。我们知道大肠里面都是有很多这个大便，
对
啊，如果我们不把这个大肠清洁干净的话呢，我们镜子进去以后看到的都是粪便，
嗯，
什么都看不到，
嗯，
所以呢，通常呢，在做大肠镜检查的前一天，
嗯，
我们呢要做这个大肠的准备，那么通常来说呢，就是要空腹了，不能够进食这个固体的食物了，然后就是流失的饮食了。那么这个流失的饮食呢，它必须是这个清清的、透明的液体，不能够是有颜色的，不能够有沉渣的。
嗯嗯。
然后通过这个一天这个空腹还有流失饮食的准备，那么到了傍晚，就是做大肠镜的前一天的傍晚，
嗯，
那么我们就开始让病人喝这个洗肠的药物。
嗯，
这些药物呢，现在传统的话是有液体的这个药物，那么现在呢还有药片。
嗯，
那么吃了这些药物以后呢，病人呢就可以敷射大概10次20次左右，那么就把大肠里面的粪便呢全部排出。到了第二天，我们肠胃科医生做镜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了。
所以在饮食上有非常严格提前的一个准备和配合。
对，
做肠镜检查是需要打麻药的，对吗？
对，我们这个叫做静脉麻醉。那么这个病人其实这个问题其实一个病人很关心，也是我们肠胃科医生经常给问到的一个问题。
嗯，
因为很多病人呢，他们会有顾虑啊，就是说，做了打了这个麻醉以后，会不会影响我的记忆啊？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啊？等等等等。
嗯嗯。
那么其实这个静脉麻醉呢，我们只是用很小量、很小量的药物，那么它这个药的作用呢，维持的时间很短。
我们做肠镜的时间，一般来说呢，大概是需要15到20分钟左右。
然后等到病人醒来的时候，这个药物呢，它的作用已经过去了。然后，当然做完肠镜以后呢，这个麻药的药物的效力虽然过去了，但是为了安全的原因，我们还是建议了，就是病人回家了要有这个家人的陪伴啊，然后不能够开车啊。那么到了第二天，基本上就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
谢谢肖医生的解答。刚才肖医生提到了，如果做肠镜的话，如果发现有息肉，那需要把这个息肉去掉。切除息肉这样的手术，那它有什么风险吗？
嗯，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任何的这个手术都会有一定的风险，就像好像我们呢走路是吧，你走路多了，你总是会有一次碰到跟这个车啊有行人啊有碰碰撞撞哈。但是这个肠镜发生这个风险呢，其实是很低很低的。那么最常见的第一个风险呢，就是出血。因为我们做肠镜的时候，我们看到例如有息肉啊，或者有一些病变呢，那我们呢会做一个活检。活检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用一个小钳子去提取一点点的这个组织来去化验，然后我们就叫活检。活检以后呢，这个活检的伤口会有小量的短暂的出血，大部分呢都能够自己停止，很少的情况下有流血不止的情况呢，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治疗的手段去让到去止血。例如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电梭啊，或者有时候我们可以放一个止血钳呢，这个都能够很好的达到这个止血的效果。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大肠穿孔那么这个呢发生率也是非常非常低的，那么大概是在1/1000的机会 啊，也就是说1000个人做这个检查，那么可能呢有一个人发生这个大肠穿孔的这种情况。有时候呢这种大肠穿孔呢还和这个病人本身他的基本的情况会有影响，例如常见的，那么很多老年人呢他肠里面呢可能有一些这个我们叫做结肠的尸体啊，就是说他肠里面呢有一些比较薄弱的环节，那么有时候呢这个就是最容易发生穿孔的位置，但是一般来说呢有经验的医生都会非常非常的小心。那么现在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呢，这个肠镜呢也变得越来越柔软，越来越细。所以呢这个虽然是有这个风险啊，但是这个风险呢还是很低很低的。
像刚才您提到了有可能有些人不具备有手术的条件，如果不能手术的话，那这些人他有更好的治疗方法吗？
对，这个就是刚才也联系到刚才你问的这个问题啊。那么我们虽然知道肠镜是一个最有效的检查，是吧，也是一个最有效的这个发现癌症或者早期的肠癌并且达到治疗效果的方法，但是总是会有一些人他的身体状况可能不适宜做这个肠镜的检查的，例如呢他的年纪很大，或者呢身体里面呢有其他的严重的并发症，特别是心脏的病变啊，心脏的衰竭啊，或者严重的肺病啊，那么等等等等各种的原因，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呢选择一些低风险的检查，那么其中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一个是大便的检查，还有呢就是那么大便的检查呢我们主要的目的呢就是看看大便里面呢有没有血，我们叫做潜血。这种大便的检查呢通常呢假如不选择做这个肠镜的话呢，通常我们建议呢是每年做一次这个大便的检查。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乙状结肠的检查，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说做这个肠的最后那一段的检查，所以那么它的时间比较短了，它检查的那个部位呢相对比较局限了，那么所以它的风险呢也会相对的低，但是问题呢这个乙状结肠呢现在一般都不建议了，因为它毕竟呢它是一个局部的检查，没有全面的去检查这个整个的大肠。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 CT 扫描的检查。那么 CT 扫描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圆形的机器，是吧，通常呢是用来照肺啊或者照腹部啊其他各种的器官。那么近年呢开始了就进行这个 CT 这个肠镜的检查。那么由于这个 CT 的技术呢它的那个分辨度呢越来越高，所以呢近年呢就开始应用这个 CT 的技术去检查这个大肠有没有一些局部的病变呢，去通过这个检查了发现一些息肉啊，问题呢就是这个 CT 肠镜啊，我们叫它 CT 肠镜，问题就是 CT 肠镜的检查了，即使你发现了里面有病变，那但是你这个 CT 只是一个检查，不是一个治疗的手段，是吧，你最后还是要通过肠镜的方法去把这个病变去除，所以还是要做一个肠镜的检查。所以呢它虽然是比较方便风险比较低，所以呢它还是不能够取代这个肠镜的检查。那么当然像刚才你讲的这些高风险的病人啊，有重病的病人啊，那么我们呢可以通过刚才我们提到的大便检查CT 的检查，那么做出筛选，那么有一些病人假如这些检查没有发现问题的，那么他们可能就不需要去做肠镜去经受这些风险，但是如果最后发现还是有一些严重的问题的，还是需要做肠镜检查的，那么这个时候呢那我们可能呢就是在一些比较完善的这个环境里面啦，或者比较设备比较完善的 的这些地方，例如在医院啊、手术中心啊里面做了会比较安全吗？
那比如说接受治疗的这些患者朋友，他们在饮食生活上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那么刚才我们呢提到了是吧，引起这个肠癌的因素除了最重要的一个年龄啊，
对
啊，遗传呢、啊、那么这些危险因素都是我们不能够改变的是吧，我们不能够改变我们的年龄，我们不能够改变我们的这个家族史是吧，但是呢这个生活习惯我们是可以通过我们自己个人的努力去做到的。
对，
那么例如我们的避免这个肥胖症啊是吧，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啊、运动啊，健康的这个生活方式啊，就是饮食了、啊、进我们进食了、啊、尽量进食这个高纤维的食物啊，减少这个红肉啊，这个红肉的进食啊，那么还有这个不要去喝酒啊，如果喝了酒的话，那么应该戒酒了，尽量少抽烟了、啊，那么这些都是可以减少肠癌风险的一些很好的方法。
对于患者来讲，可能他们比较关注的是关于复查的这个环节。
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OK，那么复查，那么就是说，要根据每一个检查的这个手段而定。那么通常，做大肠镜啊，我们最有效最常用的这个大肠镜的检查，那我们呢是建议每5到10年啊，那么具体到底是5年还是10年呢，那就根据我们第一次做肠镜的发现而定。那么假如你这个肠镜第一次做肠镜，我们假如我们说45岁开始做这个肠镜，那么这个是完全正常的，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对，
下一次做肠镜那可能就是10年以后。但是如果我们发现肠里面呢有息肉，那么就可能可以提前到5年甚至3年。
而
具体的是多少年，那就根据我们发现这个息肉的大小啊，或者我们这个息肉的病理检查啊，这个病理的检查到底它是这个风险很低的这个增生性的息肉了，还是风险比较高的啊腺瘤了，或者是风险更高的囊腺瘤了，或者有一些肌肉了已经达到这个癌前的病变，就是出现低度分化、高度分化，那么有时候呢甚至是几个月以后，甚至就是半年了几个月以后就要复查了。具体的就是根据我们第一次进行发现而定。
对，
这个是肠镜。
那
么其他的检查，那么 CT肠镜，那么也是大概是每5年检查一次。假如第一次CT肠镜是发现是阴性的，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那么也是5年以后去再做这个检查。大便检查呢，有几种的大便检查。那么最传统的这个大便的潜血的检查，是建议每年去做一次。那现在呢，就是通过技术的改善，还有了这个大便的免疫学的检查，啊，那么它的敏感度会比传统的这个大便的潜血检查会高，但是呢，它还是建议了每年检查一次。还有一种最新的就是大便的 DNA 检查，那么这种 DNA 的检查呢，是大便检查里面敏感度最高的一种。所以呢，它建议它的复查的间隔大概是3年做一次。
肖医生还有一个问题啊，肠癌它是不是老年人特有的疾病呢？它有年轻化的趋势吗？
对，这个就是回到肠癌的危险因素是吧。那么刚才我们讲到年龄，这个是第一大的这个风险，那么是不是年轻人就没有了？也不是的，因为我们提到了第二个，除了年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遗传的因素啊。那么如果家里人有这个肠癌啊，特别是如果家人一级的亲属，什么叫一级亲属？就是你的父母啊，你的儿女啊，你的兄弟姊妹啊，那叫一级亲属。那么如果家里有一级亲属有肠癌的话，那么这个风险呢、就会高很多。所以呢，假如你 家里人的一级亲属有肠癌的话，那么我们呢很可能要把这个做肠镜检查这个年龄要提前。
哦，
特别是假如你家里人有这个一级亲属里面有人有肠癌，并且他的年龄是小于60岁的，那么可能呢你的这个肠镜的检查呢就要从50岁提前到40岁。如果按照新的标准，是不是从45岁提前到35岁呢？现在还没有定论。但是呢，肯定的就是说，要是假如一级亲属里面有少于60岁有肠癌的，那这个年龄呢要提前到40岁。或者呢，就把这个一级亲属他发病的年龄减去10岁。例如这个病人的爸爸他是45岁发现肠癌。那么我们减去10岁，那么就是说他的儿子呢可能35岁就要开始做肠镜检查了。
明白。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其实放屁啊它是肠道排气的一个正常的现象，放屁多容易得肠癌，这个有科学依据吗？
这个没有什么依据啊，没有什么依据。
对。
那么这个你可能是这个，或者我们讲到是或者这样去理解吧，因为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肠癌的症状都是不特异的，是吧？
对。
所以任何的一些平时没有的症状，出现，特别是频繁出现、反复出现，那么都要引起我们的注意，是吧？假如例如我们的这个大便，假如偶然一次两次有血，那可能那就是真的痔疮。但是如果你反反复出现，一个月几次。或者一个星期几次，然后呢一直持续很长的时间，那么就不是痔疮那么简单。那么回到你讲的这个放屁那你有时候吃了这些反气的食物啊，那我们常见的这些坚果啊，或者有一些蔬菜类啊，像这些西兰花啊，那么这些东西去了以后吃了以后呢都会产气的，例如这个红薯啊，这些都会产气的，是吧？那如果吃了这些特别的食物以后，或者一两天产气多，那可能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长期的经常的这个有不正常的这个排气，那么有时候呢特别是出现呢或者更明显的这个大便习惯的改变，例如呢有些人觉得我不断的放屁还有呢就是说老是有这种大便排不干感觉，那完了以后还是想拉，那这个我们就是叫做里急后重，那么这个也是大便习惯的改变，那么这个也是一个严重的症状。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大便的形状改变了，是吧？这个大便呢它的直径变少了，变得很细小了，那么这个也是一个严重的症状。所以不管怎么样无论你这个排气也好，大便的形状改变也好，或者大便的性状改变也好，出现了一些反反复复的症状，知识不典型，那么我们呢都建议了你去咨询你的家庭医生，你的胃肠科医生，然后呢让他们呢根据你的情况提出合理的建议，然后做适当的检查。
好的，肖医生，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如何区分肠炎和肠癌？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因为肠炎本身不是一个名字了，就是不是一个很特异的一个名字，那么引起肠炎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因素，是吧？那么有时候你饮食不好，吃了难消化的东西，那便秘，那可能引起局部的或者说直肠局部的有一些非特异的炎症，那么这个是很普通的事情。那么有时候去旅游或者我们叫一般说这个水土不服，是吧？去了一些卫生条件不是很好的地方，那可能感染了一些细菌病毒是吧？那么也会引起一些感染性的肠炎。那么还有呢，我们吃了一些不新鲜的食物就是说没有妥善储藏的食物，那么这些食物里面呢它可能呢有细菌，并且呢 这个细菌在里面呢滋生以后呢会产生一些毒素，我们吃了这些食物以后呢会出现食物中毒，那么这个食物中毒也会引起肠炎。那么刚才我们讲的这些肠炎呢都、就是急性的，就是局部的急性的肠炎，那么过一段时间这个感染的因素啊或者其他的因素去除以后它就没有了。我们改善了饮食以后便秘消除了，对吧？然后这个细菌它就是说这个细菌通过各种各样的原因它这个毒素清除了，或者需要的时候医生给一些抗生素啊，那么这个细菌啊清除以后，那么这个肠炎就消失了。那么这一种的炎症呢通常它和肠癌是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的。
嗯嗯嗯。
但是有一些慢性的肠炎啊，那我们呢叫做对，慢性的肠炎就是免疫性的肠炎。那么最常见的一个叫做溃疡性的结肠炎。
嗯嗯。
那么另外一个呢叫做克隆氏病。这两个我们都叫做免疫性的肠炎，它和刚才我们所讲的急性的肠炎不同，它是慢性的，持续的时间呢是很长，可以很多年甚至终身。那么这种肠炎呢，那么它就会增加这个癌症的风险。那么特别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溃疡性的结肠炎，如果它这个发病期超过8年到10年以后，那么他发现出现肠癌的机会就会高很多。所以啊，他和其他的健康人群不同，刚才我们说健康的人群是每5年到10年做一次肠镜，对吧？但是像这些有溃疡性结肠炎的病人，如果他这个病程超过了8到10年，那么他可能呢以后呢就是要每1到2年都要做肠镜检查。因为他们这一类的肠炎，它发生肠癌的这个风险呢，是大大的高于正常人群的。
好的，非常感谢肖医生今天给我们做了详尽的科普和介绍，谢谢您。
谢谢各位，谢谢何林。就作为一个胃肠科医生啊，想再强调的有2点，一个就是出现了这个胃肠道的改变啊，无论你是各种各样的症状啊，或者刚才我们提到的大便习惯的改变啊，腹痛啊，或者大便有血啊，各种各样的症状，还有一些我们叫做警钟的症状，例如你无缘无故的消瘦啦，是吧？医生说你有贫血，不明原因的贫血了。我们知道贫血在女性有月经来的时候，那么都会有出血，那么在女性的贫血可能呢就是说轻度的贫血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在男性的这个贫血就很重要了，是吧？当这些出现这些警钟的症状，我们没有办法去解释的时候一定要去及时看医生。那么如果不是警钟的症状，是一些非特异的症状便秘啊，腹泻啊，一些大便习惯的改变啊，那么假如它是反复发生的话，那么也一定要去咨询你的家庭医生或者你的胃肠科医生，让他们提出这个合理的建议。还有呢就是说，假如你是有一些特别的风险，那么例如家人啊，这个家族里面有肠癌家族史的，是吧？或者呢家族里面你的亲属里面呢有这个息肉的病史的，不一定是肠癌啊，或者是有息肉的病史，特别是这种高危的息肉，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腺瘤性息肉啊，那么你得肠癌的风险也会增高，所以呢有这种情况呢也要去咨询这个家庭医生。那么第二个我想提醒大家的就是说，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对这个肠镜的这个畏惧的心理啊。那么一方面他就是说害怕出现一些意外啊，刚才像我所讲的这个出血啊，或者肠破啦，再重新说一遍，这种风险不是说没有，但是非常非常低的。并且呢就是说 们整个做这个肠镜的过程呢，我们都是密切的监测，包括你的血压啊、心跳啊，各种各样的生命体征，我们都是严格的监测，并且随着这个技术的进步，这个风险是越来越低。所以呢，就是说不要有这个畏惧的心理。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一个误区哈，除了不想做肠镜，就是有一个误区的，就是说，哎，我现在什么事都没有，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个检查？很多人都是会这样讲啊。刚才我们提到了，全世界这个肠癌发病率最低的就是美国啊。其实呢，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保健系统呢，是我们的福气啊，因为我们一到这个年龄，就是我们这里的这个保险制度啊，或者这个社会的这个健康的制度啊，就是能够给我们一个机会，在没有症状的时候就及时的去做这个检查，从而呢就有可能在这个癌症出现，或者它在出现之前，或者呢在这个出现的早期，就及时的去把它发现，然后把这个早期的症状这个早期的病变呢去除以后，那么以后得到肠癌的风险就大大减少了。千万不要有这个记忆的心理啊，那么到了年龄，那你就需要做的检查了，那还是要去做。如果发现了这个肠胃有一些异常的症状啊，或者有一些改变啊，那么你不懂的、不明白的，尽早的去咨询你的家庭医生。
是的，我想这两年尤其是情况比较特殊，大家运动啊、健身啊等等很多活动可能都受到了一些限制，久坐不动还有长胖的情况更是普遍。所以说还是提醒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我们各种疾病都需要遵循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同样这个方法也是应对肠癌最有效的方式。再次感谢肖医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科普介绍，再次谢谢您。
好，谢谢何琳，谢谢大家。
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